今天要证道的题目是基督的爱深不可测啊，基督的爱难以测度。以弗所书第三章14到21节。好，所以请大家如果有圣经的话可以打开圣经哈，等会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我想刚才大家在唱那两首诗歌的时候已经感受到了，对吧？这两首诗歌其实跟今天所来讲的经文是非常息息相关的。那么在讲这个经文之前呢，我先跟大家讲一个小故事哈。我觉得这个小故事蛮有启发的。从前有一个年轻的传道人啊，我一讲到传道人大家知道这个是有问题的传道人。他志向远大啊，梦想成为伟大的布道家啊。他总想做一件事儿，就是写出有史以来最好的讲章，这是传道人最想干的事儿哈。所以无论是对经文的解读，还是例子的引用使用，以及经文在生活当中的实际应用，这个传道人都希望这个都能达到一个完美的境界哈。所以这篇讲章呢，他想的是无论到哪里去讲，对谁讲，在什么情况下讲，都能让人听了以后哗哗哗哗把眼泪流下来啊，以此造就人的生命。所以这个传道人非常非常的努力啊，勤学苦练啊，还学了希腊语、希伯来语，拉丁语也学了哈。每一篇讲章都尽力做到完美。人家写讲章大概20小时、30小时，他写讲章60小时、80小时写一篇讲章哈。那他是希望通过这个完美的讲章啊，能够传达出上帝的这个心声，这个是好的。那么每次写完讲章以后呢，他到很多地方去练他的讲章，到这个教会那个教会去练哈。他希望通过不断的讲道呢来精炼这篇讲章，以至于达到完美的地步。所以他每次讲完道就赶紧，他其他事情都不干，赶紧回家，别找我别找我，干嘛去？修改他的讲章去。哎呀，今天讲的，哎，这个有感动了，那有感动。所以他讲啊讲啊，改啊改啊，讲啊讲啊，改啊改啊，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刻苦努力，孜孜不倦。请问最后那个永恒的讲章有没有被打磨出来？
没
有。你们都知道我要讲什么了哈。对，终于有一天他感到了疲惫和失望，因为他发现同样一篇讲章无论讲多少次，改多少次都改不完。哎，你不觉得奇怪吗？我说的是真的哈，如果你自己写过讲章你就知道，怎么会改不完呢？因为讲章可以因为听众的不同、场景的不同修改无数次啊，这个是真实的啊。他发现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原来神的话语是叫无比丰富，丰富到一个什么程度呢？神的话语就那么几节，就那么几行，但是在历世历代都有不同的应用。大家明白我说的吧？比如说同样刚才我们读的以弗所书第三章14到21节，可以在初代教会有初代教会的应用。初代教会人想到神丰富的爱，他会想到什么？想到罗马斗兽场里面我是怎么样与狮子老虎抗争的，对不对？我们就想不到，我们会想到其他的东西啊。中世纪有中世纪应用，现代有现代应用，所以每个世代都有不同的应用，但是神的话语总是那个客观的启示总是在那里啊。所以神的话语是丰富无比的啊，应用在每个时代都会有不同的应用和侧重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传道人其实写不了最好的讲章。刚才那个早晨还跟一个姐妹说，那个司布真哈，司布真讲的写得非常好，真的，我非常喜欢。我鼓励大家以后如果有机会啊，去看看那个年代的讲章，比如说司布真的讲章，乔治怀特菲的讲章，哇，那个16到19世纪的人写的讲章是非常好的。如果大家愿意去看的话，真的很建议大家去看。有的时候那个讲章啊是有穿透力的，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好，所以这个传道人就得出一个经验，他说叫做这句话，请大家记住哈，叫没有完美的讲章，只有完美的圣经。同不同意？没有完美的讲章，只有完美的圣经。讲章作为对神话语的解读，总是带有历史的局限性，而神的话语是永恒的啊。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认识到神的话语哈，我主要是讲这个，主要是希望大家能够明白，神的话语是无比丰富的，值得我们每个人去仔细的思想，好好的追求。诗篇第一篇怎么讲的？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哎，怎么样变为有福？叫昼夜思想，对不对？主耶稣也曾经讲过，他说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这个人就有永生啊，听我的话又信。好，所以如果你还没有认识到神话语的丰富啊，我跟大家说，你就很难有灵命的成长。有一个最简单的一个那个反应，就是你的祷告啊，你的祷告很说明问题的。比如说你们一听我的祷告，哎呀，那你的祷告不行啊，讲了两句就这两句话，为什么就这两句话？有人笑了啊，我真的，我有很多地方要改变。为什么就这两句话？为什么？我里面就这点东西啊，一想到神的丰富，我就知道哦，神是昔在永在今在的神。宇宙的大主宰，我还能讲出啥来？我啥都讲不出来了，那明白吗？如果你知道神话语的丰富，你的祷告一定是丰富的。有的人为什么祷告两个小时？哎呀，这人祷告那么长时间啊，怎么那么多话，而且一句不带重复的？怎么回事？因为他读圣经呗，他知道神的话语的丰富啊。好，所以如果你不了解神话语的丰富呢，你就很难有灵命的成长，很难活出那彰显神荣耀的生命。那么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段圣经就是讲了这个道理哈，我觉得很重要。今天分享圣经，我在自己准备讲章的时候有非常大的感动。好，我们一起来先读一下这段圣经。如果你有圣经在手的话，我们一起来开始读好吧？是，请大家翻到以弗所书第三章，14-21节哈，以弗所书三章14-21节，翻到了没有？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二三。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神能把我们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通通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这段经文的中心思想告诉大家，基督徒的生命应当基督徒的生命应当怎么样呢？有三点：第一个，从得救到刚强；第二个，从刚强到明白；第三个，从明白到充满，以至于彰显神的荣耀。三点哈，第一个叫从得救到刚强，第二个是从刚强到明白；第三个从明白到充满，以致彰显神的荣耀。你说大明是怎么看出来的？这段圣经为什么说这个？我们慢慢讲哈。首先我们来看从得救到刚强。要讲这段圣经，我们来回顾一下以弗所书到底在讲什么哈。以弗所书大概可以分成两大部分，我以前讲过了。哪两大部分？1-3章是一部分，讲的是什么？福音。4-6章是一部分，另外一部分讲的是什么？生活。1-3章是福音，基督的福音。4-6章是生活，基督徒的生活。如果我们要理解基督徒的生活，我们就必须理解基督的福音。当我们了解了1-3章的精髓，我们才能够明白4-6章的内容。大家记住这句话吗？如果你读以弗所书就是这样来读的。那么今天我们要分享这段经文呢，是1-3章这个福音的尾声，对吧？今天读的是3章第几节？14-21节是尾声了哈。那么这个也是福音的高潮，我们来看看为什么它是高潮哈。保罗对以弗所人所传达的信息到底是什么呢？整个以弗所书在讲什么呢？保罗是希望他们在现有的已经不错了的基督信仰上面更上一层楼。我们知道以弗所教会后来在那个启示录当中的7个教会里面评价是蛮高的哈，对不对？因为它是比较讲真理啊，但是后来是失去了起初的爱心。以弗所人被那个保罗称之为叫什么呢？叫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你看多好啊，对不对？但是保罗希望通过以弗所书让这些弟兄姐妹能够更上一层楼， 所以今天以父所书非常适合我们的这个教会哈、啊。我知道弟兄姐妹非常爱主，非常好，也愿意活出神的形象来，但是你要更上一层楼，以父所书非常适合我们教会啊。所以保罗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在书信一开头就怎么样，用一个非常长的句子，一个长篇的颂赞来颂赞很多基督徒没有发现的那三位一体的救赎计划，对不对？我们平时说啊，神拯救我们，我们很愿意活出神的形象，可是你知道吗，你需要更多的力量，更多的能量，这个能量从哪里来？神的话语来。所以保罗一开始的时候那个长篇的颂赞是整个新约当中最美的颂赞。为什么这样做？他要给弟兄姐妹这个话语的力量啊，对不对？圣父预定救赎，圣子成就救赎，圣灵那个应许保守救赎，大家明白吗？好，接下来呢，保罗又说了，他说这个长篇颂赞还不够，所以呢，我现在保罗啊，要感谢神，我要祈求，祈求什么呢？让你们真的知道他，他是谁？神，记得吗？那篇讲到我讲过，真知道神的恩典，真知道这位神的属性啊。亲爱众圣徒，信从主耶稣的弟兄姐妹们，你们要真知道他啊！当我们的认知不断的上升的时候，我们的爱、我们的信才会不断的成长，明白吗？很重要。好，那接下来保罗讲什么呢？保罗说啊，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中，是神让你活过来。你要知道，这个工作都是神的工作，所以这也是神丰富的奥秘啊。大家明白吗？很多时候我们是以人为本的想法，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中，我们活过来，哎呀主啊，是我信了你。不，保罗说不是的，我们完完全全得就是本乎恩，所以这个认知又上了一层，对不对？接下来他怎么来讲福音呢？不光是从死里复活这个福音，还是与神和好与人和睦的福音，看到没有？所以你看整个的这个保罗在介绍福音的时候是充满力量的，希望这些基督徒啊，就像我们在座的这基督徒一样，是能够信仰更上一层楼，更能够亲近主，更知道神的奥秘，更是知道神的爱，神的伟大，这个时候你的灵命才能成长。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你想灵命成长的话，很重要一点就是从圣经里面能够得着你所要的力量，大家明白了哈。那么介绍完了这个福音以后，保罗有没有直接进入基督徒的日常生活呢？哎，福音讲完了，讲生活了，不，中间有个桥梁，这个桥梁就是我们今天读的这个以弗所书第三章。这个桥梁是什么呢？我告诉大家，很重要，是祷告。以弗所书第三章是保罗的祷告，对不对？是不是啊？上次有讲保罗，上次讲的这个基督福音执事的这个荣耀生活，是保罗的一段插入语，对不对？但其实这整个第三章是一个祷告，对不对？为什么要祷告呢？因为福音是福音，生活是生活，如果你想把福音活在生活当中，你要求神来工作，明白吗？你看整个以弗所书的结构就已经非常的充满启示了因为我们原是他的工作，所以祷告极为重要如果没有祷告，就没有办法驱动这个救恩的车轮往前走啊！大家明白吗？所以保罗要祷告。好，我们先来看看保罗是怎么祷告的哈。保罗是怎么样把福音转化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这个很重要，对不对？你今天读圣经读了很多，对吧？但是哎，你发现怎么就没活出来呢？因为你这个转化没转化好。所以今天这篇讲章非常重要。会告诉我们怎么把这个东西给转化过来，怎么把福音的知识转化成我们的生命，就是今天要讲的。好，那我们来看看保罗是怎么来祷告的哈。首先我们来看第三章十四节，好，保罗说：“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哇，读到这里以后，如果你是犹太人，你会觉得很奇怪，保罗祷告很特别哈。保罗的祷告奇怪的特别的地方在于他很谦卑、很诚恳啊。为什么这样说？因为犹太人的传统啊，不是屈膝跪着祷告的，是站着祷告的。他们在那个圣殿里面是站着祷告的，犹太人哈。还有犹太人祷告的时候不会说父啊，因为父是以色列的父，我一个人不是他们个人的父哈。所以呢，保罗的祷告体现什么意思呢？我在父面前屈膝祷告，第一， 他要跪下来，代表他的谦卑，他的诚恳切。第二，他称他为是父，因为父不光是一个亲密的词，更是一个尊敬的语言，大家明白了吧？所以我要在神面前，这个神是离我很近又很亲密的，很尊敬的这样一个称谓。而且你看第十五节，大家请看第十五节，保罗说这位父是怎样的父呢？叫天上地上的各家都从他得名。意思是说啊，这个神不是一个普通的父，天上地下天使和人类的各个家族谱系都是从他那里得名号。就是如果你想在宇宙当中拥有一个地位，你要从这个人得名号，这个人赐给你个名，你才有名分嘛，对不对？才有地位嘛。这样一位父，这样一位神，你看保罗多么的尊敬。好，那我现在问大家，保罗的祷告为什么如此谦卑如此恳切呢？啊，信心当然是一部分，他有一个目的，对不对？他希望神一定要成就，对不对？啊，你要那个成就的话，一定要有那个恳切的祷告嘛。为什么希望成就？因为从福音转化成生活是一件很难的事，我不知道你们同不同意。所以保罗说：“父啊，我屈膝，我跪下来呀！你这位父是天上地下各都得名的父啊！我求你了，我求你了。”啊，真的，我真的求你了哈。所以这个就是保罗的一个祷告的态度。那么他祷告的内容是什么呢？哎呀，太重要了啊！请大家记住哈，保罗的祷告有三样啊。因为我让大家记的原因，是因为是从原文当中分析出来的，很难从和合本看出来啊。我等会会讲和合本有一些翻译的地方，稍微有一点点不是特别的翻译的很清楚的地方啊。有三样。保罗求神，第一啊，基督徒要从得救到刚强。第三章16-17节的上半句啊，如果你有笔的话，你可以记下来，16节到17节的上半句。第二个内容，17节下半句到19节上半句，讲的是基督徒要从刚强到明白。第三个19节下半句讲的是基督徒从明白到充满啊。在希腊语原文当中，这三段经文前面各有一个连接词叫 hina。 这 hina 是什么意思呢？叫以至于什么什么事情，以至于什么什么事情，以至于。所以有三个以至于，所以可以把保罗的这个祷告内容可以分成三部分。从得救以至于到刚强，从刚强以至于到明白，从明白以至于到充满啊。我这样讲，我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明白啊。好，那我们接下来慢慢来看看到底保罗这个祷告跟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首先请看第三章16节，保罗说，求他按照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后面那句话也蛮重要，叫起来，刚强起来啊，刚强起来，开始刚强。这节经文你说哪里讲到了得救呢？是这样的，求你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啊，这个其实是指的得救。因为我们是按着神丰盛的荣耀，你们记得吗？前面保罗那个插入语当中有讲，3章1-13节当中有讲，福音执事保罗是充满着荣耀的生活。这个丰盛的荣耀让保罗成为福音的执事，也让基督徒能够得救重生。所以呢，虽然在监狱当中，我们知道保罗在写这个以弗所书的时候是在监狱里面的，是这个福音的荣耀让保罗充满了重生的力量啊！我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明白哈。所以保罗在这里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要刚强起来，对不对？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是因为在圣灵的大能的工作当中，借着他的灵，神把他的福音赐给我们，以至于我们重生得救，成为他的儿女。所以这就是我们新生命的第一步的开始哈，大家理解了哈。那么你注意哈，刚强起来指的是刚强的开端啊，因为后面都是一个整个的刚强的过程。好，那么有人问，那么刚强起来是怎样的一个样式呢？啊，是不是自信满满啊？是不是啊？还是啊，坚定不移的拒绝任何的这个诱惑，这个好行为 我觉得你们可能都会点头哈，但是你会发现保罗不是这样描述的。保罗怎么描述？你们来看第三章十七节上半句，保罗说什么？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里面啊，住在你们心里。如果我得跟大家讲讲这个原文哈，因为这段话跟原文很有关系哈。原文当中啊，使我们刚强起来跟使基督住在我们里面，这两个动词都是分词形式啊，那个动名词形式哈，这个你读过英语就知道了。这两句话是平行的，对仗的。那么我问大家，在英语里面平行对仗指的是什么？很有可能这两个意思指的是一个，对不对？是吧？平行句嘛，对不对？或者是并列。在犹太人的文学当中，诗歌的题材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且上面 A 那句话是讲的是啊，神是伟大的，接下来 B 这句话用另外一个词来代表神的伟大，大家明白？那保罗是什么人啊？保罗是读过希腊哲学的犹太人，对不对？所以你从这里，你可以从文法上分析这两句话是其实讲的一个道理，这个很重要哈。跟大家说，我问大家，如果你知道这两句话是讲同一个意思，那么什么叫刚强起来？啊？哦，这点非常的重要。基督徒能够刚强起来，能够有刚强的这个表现出来的时候，一开始刚强起来的时候，是因为基督住在你里面，是不是？你想想你的那个生活就知道了嘛。以前你是不信主的，你有没有能力去面对罪的诱惑？你是软弱的不堪的。但是有了耶稣基督，你会怎么样？哎，虽然做不完全，但是你会拒绝做一些事情，是不是？拒绝做一些不好事。所以你知道这个刚强从哪里来？啊，从耶稣基督来。这个对我们很重要啊，弟兄姐妹们。因为我们想过一个刚强壮胆的基督徒的生活，关键在哪里？哎，关键就在耶稣基督。好，在你刚信主的时候还是个软弱的人，对不对？分不清是非，行事为人仍然像一个没有信主的外邦人。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往往说，哎，我们有个感动啊，我们有个感动。但是慢慢的，你查经，你祷告，你听讲道，你听了耶稣很多的事情，然后你读了四福音书，马可、马太、路加、约翰，渐渐的啊，你看到了主耶稣的行事为人，渐渐的主耶稣好像像加拉太书里面说活化在你的眼前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灵命就开始成长，这个时候你就刚强起来。这点非常的重要，大家一定要记住，你的刚强来自于耶稣。所以我跟大家说，我有个习惯哈，如果大家愿意的话也可以跟我一样。我有什么习惯呢？每当我难受的时候，软弱的时候，你知道我最喜欢看哪本书吗？圣经里面哪卷书啊？约伯记。不是，那苦啊。那是哪卷书？不对，罗马书全说是道理。哎，约翰福音，那个有个姐妹讲的对啊，为什么看约翰福音？约翰福音，你福音里面大段大段就是耶稣的话，对不对？你看约翰福音跟看其他的福音书有个不一样的地方，看约翰福音的时候，你会觉得耶稣就在你面前跟你讲话。耶稣问彼得说：“你爱我吗？”我好像听到耶稣在问我：“你爱我吗？”对不对？所以我软弱的时候怎么样得力量刚强起来？约翰福音。那为什么看约翰福音呢？因为我在面对耶稣基督，当我抱着耶稣基督大腿的时候，哇，我就刚强起来了。大家明白我在说什么吗？如果你是软弱的，胜不过一些事情的，你要去找耶稣，不是光是啊读经通读一遍就好，没什么效果，我试过的，而是专门读那个这个耶稣，你要去思想耶稣啊，大家明白吗？真的，真的不骗你。我读约翰福音不知道有多少遍，因为我有多少遍软弱，我就读了多少遍约翰福音，几百遍了哈。 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三章五节是这样说的，他说你们总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试验什么呢？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他没说有圣经在你们心里，耶稣基督在你心里，对不对？提摩太后书二章一节，保罗告诫年轻的提摩太说，我儿啊，你要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所以刚强最重要的一点是耶稣啊。好，那这里讲到这里，请问大家软弱的原因是因为什么？一个人得救却不刚强，你得救了确实是一个真基督徒，但是你的生命很软弱，因为你心里啊没有耶稣。你可能读经读了好长时间，可能你的宗教生活还不错，主日也来教会敬拜，周间也参加小组，平时在家也祷告，还聚会还服侍，可是你还是一个软弱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你心里还没有耶稣。得救却不刚强是因为心里没有耶稣。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在这里要挑战大家啊，你觉得你心里有耶稣吗？有没有？平时有多少时间想到耶稣的？平时有多少时间跟耶稣讲话的呢？平时有多少时间感受到耶稣跟你同在的？我这是很严肃的跟大家说，如果没有感受到耶稣，你的宗教生活是死的，真的，我不骗大家，我这个话大家不爱听了啊，真的是这样。不是说我做得很好，我在这边再三声明，不是说我是很好的人哈，我也是在学习过程，但是我知道这一点。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信基督教，我们有这个信仰，最最关键的是你心里跟这个耶稣有没有关系，你心里面有没有耶稣啊？你会不会常常跟他说话？你会不会觉得他很真实？这个很重要啊。好，所以我把这个问题留给大家，好，请大家回去祷告，然后更多的去祷告，然后求神能够让耶稣能够真的住在你里面。好，保罗第二项的祷告内容是从刚强到明白。一个人因心里有耶稣而变得刚强起来，开始刚强了，但这个刚强还不够啊，还没有完全的刚强，只是开端。那怎么样能够让这个刚强的力量更刚强的呢？第二个祷告来了啊，叫做从刚强到明白。我们来看第三章十七节下半节到第十九节上哈，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这里呢，我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和合本啊，这个翻译啊，就是说不是特别清楚哈。你们看到这里有句话叫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是吧？是不是啊？原文稍微有点点差异啊，原文差异是哪里呢？原文叫做在爱中扎根见基。哎，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跟在爱中扎根见基好像有一点点差异吧，对不对？叫你们的爱心好像是指人的爱，不是的，是这里是指的是神的爱啊。我给大家读一下中文新译本好不好？中文新译本能翻得比较好啊。中文新译本的翻译是这样的，使你们既然在爱中扎根见基，就能和众圣徒一同领悟基督的爱是多么的长阔高深，并知道他的爱是超过人所能理解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先在耶稣基督的爱里面扎根，这个是你的根基，然后呢在这个爱的基础上去领悟基督的爱，全属基督的爱哈，在基督的爱上面去领悟基督的爱，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吧？是这样的。那么刚才读这段经文呢，你说那怎么明白，怎么领悟基督的爱呢？刚才那段经文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看见，请大家记住这一点哈。怎么样明白基督的爱啊？怎么样从刚强到明白？答案是叫全方位的明白基督的爱。记住 这句话，全方位的。你想从刚强变成明白领悟，你要全方位的。哪里看出来呢？刚才这段经文我再给大家读一下啊，是有三个爱啊，我读的是新译本，使你们既然在爱中扎根见基，第一个爱，就能和众圣徒一同领悟基督的 爱，第二个爱是多么长阔高深，并知道他的爱是超越超过人所能理解，有三个爱，对不对？好，我来讲讲这三个爱到底怎什么意思啊？为什么说是要全方位的明白基督的爱？第一个爱叫做爱，在爱中扎根建基，这个指的是神给我们的基督的爱啊。这个爱是我们得救的基础，也是我们生活的基础。所以基督徒往往说，我们活在神的爱里面，神的恩典里面，这是我们生活的基础。第二个爱，那么有了这个爱的基础以后呢，第二个爱啊，就是我们一同领悟基督的爱是多么的长阔高深，指的是我们要明白神所赐给我们这基督的爱已经赐给我们了，我们要去明白它，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你们仔细看啊，不是我们去找啊找啊找，不，神已经给我们，那你说我怎么没看见？因为我们还比较悖逆嘛，对吧？你要顺服下来，要看见那个爱。那么这个爱是怎样的爱呢？来了，全方位来了哈。保罗讲了四个维度，何等的什么，多么的什么？第一个是什么？长。第二个呢？阔。第三个呢？高。第四个？
深。
哎，很有意思，原文当中是四个词，又长又阔又高又深哈。当然你可以只是笼统的理解全方位爱，但是我想用另外一种方法来跟大家解释一下，希望你能够理解什么叫长阔高深。基督的爱何等长，长哪儿呢？在创世以前，神就已经在基督里面拣选我们了，对不对？在历史岁月的长河中，神持续不断地爱着你，从亚当到挪亚，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如今又落实在我们每人身上。以前我曾经讲过嘛，神在创世以前就爱了我们，他拣选我们，但是他等啊等啊等，一直等到好几千年以后出生，对不对？所以基督的爱长不长？哇，好长啊。基督的爱又何等的阔啊。什么叫阔啊？宽啊，宽广啊。请问基督徒看不看出生啊？不看，对不对？有钱的没钱的，对不对？你身无分文的，幻觉症的，要饭的，或者是你是杀人犯、妓女、汉奸、卖国贼，只要你愿意接纳耶稣基督为救主，万国万民当中都能够成为神的子民。所以基督的爱是多么的宽阔啊，是吧？第三，基督的爱是多么的高。你知道人的爱啊，就像风中的残烛，风一吹，微风一吹怎么样？没了。我们经常去服侍别人就知道，马上这个爱就没有了。但是基督的爱是怎么样？熊熊烈火般的高，你远远看，哇，这个人有基督的爱，熊熊大火，不知道这个人发生什么事儿了，哎呀，熊熊大火。所以基督的爱是非常的高，基督的爱又非常的深，深到什么地步呢？怎么上帝会死掉？为了我们会死掉？上帝在十字架上竟然为我们死，这个爱有多深？天父爱我们有多深，对不对？今天我们唱难以形容，难以测量啊，居然可以痛苦为我们死掉，死在十字架上，是为了你和我。好，所以那么这个就是叫全方位的去理解耶稣基督的爱。你们请问大家，你们平时理解耶稣，在圣经里面理解耶稣的爱是怎么理解的？怎么理解的？算了，我不问大家了，鸦雀无声啊，没想过这个问题，对不对？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没想过。对，要全方位的理解耶稣基督爱。好，那么怎么全方位理解耶稣基督爱呢？既然大家鸦雀无声，我就告诉你怎么理解哈。我们来看这句话当中有一个非常关键的词，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什么众圣徒一同明白。这个明白基督的爱要跟众圣徒一同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呢？我告诉大家，教会生活对你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重要，真的。我举个例子哈，你们知道四维空间，对不对？你是一条线，为什么说你一个人是一条线？因为你从出生到死亡，你顶多就有一个时间跨度，然后看啊，今天耶稣怎么爱我，明天耶稣怎么爱，是不是一条线？但是你的教会就是一个面，二维的。为什么？教会里面不只是你一条线，好多条线，那么很多线织起来变成什么？哎，全世界的普世教会呢，
就是一个立方体，一个三维的。为什么？你这个教会是个面，还有很多教会啊，是吧？对不对？所以今天当今的普世教会有三维哦。那么长阔高深不是有四维吗？对，还有个时间跨度，在初代的、近代的、中世纪的、现代的以及将来的教会全部放起来，这叫长阔高深的爱。所以弟兄姐妹，怎么理解神的爱、基督的爱？你要在教会生活当中，各样的教会生活当中丰丰富富的去理解。因为你只是一条线，你的教会只是一个面，现在这个时代只是一个三维的，但是从整个的救赎历史来看，所有教会的生活加起来就是一个四维，那叫长阔高深啊。所以如果你想真的全方位的理解基督的爱，你要读圣经，你要参与教会的生活，你要读圣贤古书啊，以前奥古斯丁啊、马丁路德啊、加尔文啊啊，这些人的书也要读，因为神给他们的爱你也要明白。好，那么有人说了哈，哇哦，那这个听起来很不错啊，如果这样去明白神的爱的话，那会带来什么结果呢？我们来看第三个爱哈，请大家把眼睛移到第十九节。保罗说什么？十九节下半节，不，上半节，对不起，上半节。保罗。这个爱啊，长阔高深啊！当你明白长阔高深以后，这个爱是过于人能测度的。因为当你突然间发现，哇哦，这个爱不得了，又长又阔又高又深，你突然间发现我这个小脑瓜不够用啊，对不对？理解神的爱是完全不够的。这个时候你就产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从刚强到明白的时候产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品格，基督徒的品格叫做顺服。为什么呢？你说哇，神的话语太奇妙，太厉害了，我看了以后我真的是受不了了，我看了教会历史，我看了我们教会，我看了其他教会，我看神在这个世代所行起的大的工作，神的话太厉害，我唯一的方法就是佩服神啊，我佩服神，所以呢我顺服吧，我就不用我的小脑瓜去质疑神了，我怎么样，神说什么都是对的，这叫什么啊，终于你的顺服就来了，于是你就不再怀疑圣经了，于是你就这个把圣经的话语还没理解的话就记下来，说一定对一定对，我照做就行啊，这叫顺服，是不是？所以基督徒要从刚强到明白，不明白的刚强只是刚强的起点，只有明白了以后才能更刚强。那这个刚才那段话指的是这个意思啊。那么又有人问了哈，我们总是很悖逆，总会问很多问题，是不是一定要明白才能刚强呢？哎呀，我年纪大了，读不了圣经了。我真的不骗大家，这个年纪大了以后啊，对圣经的领悟啊，真差很多，真的。我讲我呀，真的真的，所以我能体会那个比我年纪更大的人，真受不了，就记也记不住。我告诉大家，真的记不住的。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讲啊，你记不住什么都可以，别记不住耶稣就好啊，记不住了，真的记不住了，我不骗大家的哈，啊，真的啊，所以有人会说，哎呀，学习圣经好啊，但是很花时间，记不住啊。但是我跟大家说，你不管年纪再大，你也得读圣经。我们这边有一个老年人啊，年纪大的姊妹看着我，我心里面，对，我心里面非常的感恩啊，年纪再大也要读圣经，真的。就算一次记不住，两次记，两次记不住，三次记，永远记下去，神会让你明白的。大家明白吗？啊，对整个基督的信仰了解的越深，在日常生活中才能越活出基督的形象。对基督的信仰了解的马马虎虎，只能带来生活当中的软弱不堪，这是真的。二十世纪你知道吗？教会，你看二十世纪教会跟十八十几九世纪的教会不一样。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那个有一个叫王怡牧师的那个叫中国教会史啊，听过没有？什么家庭教会史啊？其实你们可以去听一下啊，他讲得好，他是第一个讲的人，我觉得很奇怪。其实我都学过，
我有学过，有著书的，有其他的书，但是他把它讲出来了，讲出来以后很受欢迎。我说哦，原来大家都不知道，我不知道大家不知道，所以以后我们可以讲讲这个教会历史。我基本上都知道，所以可以从初代教会，我们当时学神学的时候学四门教会史哈，从初代教会、中世纪教会、改教时期教会和现代教会。现代教会呢没有讲中国家庭教会，讲的是那个美国教会。美国教会有那么厚一本书，哇，那本书写得非常的精湛，没有被翻译成中文。这些教会历史啊非常的重要，长阔高深嘛，对不对？你要了解这个时间跨度上面这个教会是如何领受基督的爱的啊。那个二十世纪比起十八十九世纪的教会，你知道是怎么样的吗？非常衰败的，其实真的。二十世纪的教会叫做世俗化的教会，所以大家不要看那些目前的教会，然后一样画葫芦的来建设我们自己的教会，真的，别人你看别人教会怎么怎么怎么怎么，因为你不知道二十世纪的教会基本上世俗化非常严重，我们是要回归到以前的教会，不是要到现在的这个教会是不行的啊，所以大家不要参考那些，我们要参考的是圣经的原则来建造我们自己的教会哈。好，所以那有人就来做了个统计哈，做个研究，为什么这个世俗化这么严重呢？哦，原因找出来了，什么问题呢？因为教会里有很多文盲，你知道什么叫文盲吗？嗯，不是识字，是圣经文盲。圣经文盲，这不是我说的，有一个那个神学家说的。这个神学家很有意思啊，我前昨天看了他的那个书啊，感动的泪都流出来了。这个神学家是个旧约的老师，旧约的学者，他一辈子教旧约，他是个新约博士，文学博士，新约博士，他去教了个旧约，成为旧约专家。你说这个人了不得？他说他的这个那个一辈子的教学经验当中发现。他好伤心啊，因为教旧约特别需要典故，大家知道这个故事才能教下去的，对不对？哦，你知道大卫是谁，不知道大卫是谁的怎么教大卫的这个神学呢？他发现教不下去，为什么呢？大家连这个大卫干什么都不知道，所以呢现在圣经文盲。我很同意啊，我说哎呀这个，所以如果你对教会你有耶稣，你有刚强，但是你不明白，你的信仰生活是活不出来的，弟兄姐妹明白吗？教会生活当中有一个占主要的教会生活的一个分量的事工是话语的事工，也就是说基督徒在一起主要干什么？不是说话。哎呀，基督徒在一起聚会不是说话，话语的事工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学习神的话语，好不好啊？要学习神的话语哈啊，当然你说出神的话语也是好的，大家明白哈啊，所以这个很重要。那么又有人问了哈，那为什么很多人都不愿意花时间学习神的话语呢？哎，我把这个问题问大家哈，请问大家为什么神很多人你们当中很多人不愿意花很多时间学习神的话语啊？哇，有人说了哈，有个弟兄说，因为我爱自己，不够爱耶稣。答案正确100分。哎，我问大家，如果你爱一个人，你会不会在这个人身上花时间？一定会，对不对？没有结婚的姊妹更明白这些道理。如果你爱这个人，你每天都想见他，你每天就觉得跟他在一块儿超级开心啊，对不对？你也想听他的话，也很想跟他说话。如果你不爱他呢，理都不理，是不是？所以我们不花时间是因为我们根本就不爱耶稣啊，大家明白吗？我们可以爱这个宗教生活，哎，我真的，我的话是带刺的哈，但是一定要刺醒大家，我们很容易堕入一种宗教生活当中，这个宗教生活是无益的，跟你的永生是无益的。我们会堕落宗教生活，我们爱跟人团契，我们喜欢甚至还有祷告啊，还有各样的基督徒的活动，但是我们就不爱耶稣，是不是？
爱耶稣很难。刚才那个主弟兄有讲到了，我们的天性是怎么样子的？哎，我们爱自己，我们不喜欢神呢、啊，不喜欢神的话语啊，所以要积极的、主动的去爱这位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现在要挑战大家，请你自己问自己：你心里面真的爱这个基督吗？前面有说你有没有基督？如果你说我有啊，我有啊，我有的时候会想起他，可是你爱他吗？刚强却不明白，是因为不爱基督。你的心里面，从心底里面有没有看到那基督的荣美啊？好美啊！你真的从心底里面感激他为你死在十字架上？你知道他是你的救命恩人吗？如果你今天如果没有他呀，我们全死了，而且死得很惨，一定是去地狱的。大家明白吗？所以这个第二点很重要，从刚强到明白。你虽然有了刚强的种子，有了刚强的开端，但是如果你若不明白基督的丰盛，基督的爱的丰盛，你就不能够刚强更刚强，非常的重要。好，所以这是保罗的第二个祷告的内容。好，保罗讲完了这个，有没有结束呢？没有结束，保罗又讲了第三个内容啊。为什么呢？因为那最终的刚强要从圣灵充满而来。所以第三个保罗的祷告是从明白到充满。请大家看第三章十九节的下半节，保罗说：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新译本其实翻译的更贴切，更贴切原文，使你们被充满，得着或进入神的一切丰盛。保罗说什么呢？当我们对基督的爱不断的认识，认识到一个地步，就能够被圣灵充满了。大家能够理解这个逻辑关系吗？所以明白以至于被充满。当你明白了基督的长阔高深的爱以后，你就能够被充满。这是个什么状态呢？我跟大家说，这个状态叫做拥有神的一切的丰盛，进入神的一切的丰盛。在这个丰盛当中有什么？平安，真平安，真喜乐，真胆量，真公义，真知识，真智慧，真良善，真信实，真正的荣耀。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明白基督的爱长阔高深，我们就被圣灵充满，以至于我们得着神在基督里面赐给我们各样的属灵的福气。所以这段经文其实回答了以弗所书第一章三到十四节是如何才能够获得神各样属灵的福气。你看圣灵写的话是多么的对仗，整个的福音开头告诉我们有属灵的福气，最后福音结尾的祷告说要通过这个方法明白神的丰盛，基督的爱的丰盛，来获得这个各样的属灵福气，对不对？那么在这里我要跟大家讲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要纠正大家的，什么叫充满啊？有很多人认为充满，就这个是当然是指的是圣灵充满哈。很多人认为充满是一种很嗨的感觉，你们觉得你们同意吗？真的不是哈，我跟大家说真的不是，因为我以前有过这样的感受，其实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甚至还说一些别人听不懂的话。所以我妻子很久以后才休息嘛。其实这样讲是不对的哈。我跟大家说，圣灵充满，按照这节经文不是这个意思。圣灵充满是整个人被圣灵完全的占满。什么叫充满啊？你每个细胞里面都有圣灵，这叫充满，对不对？是吧？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永不离开，对。但是它不是每时每刻都充满你，因为你在阻挡它。那怎么样被圣灵充满呢？圣灵充满就是当你整个的心思意念全部在思想神，明白神的基督的爱是长阔高深的时候，这个时候圣灵就开始充满。因为当你去理解基督的爱的时候，你是高举基督的。我问大家，圣灵来主要的工作是什么？在初信造就课程里面有讲过，主要的工作是什么？约翰福音16:14，不信你们就可以去看，圣灵来是为了荣耀基督。耶稣说圣灵来是为了荣耀我，并将授予基督的告诉我们。你看又是明白，所以圣灵被称为叫真理的圣灵，明白吗？当你去明白神长 长阔高深的基督的爱的时候，是真理的时候，圣灵说时候到了，我就充满你。为什么圣灵来就是干这个活的？你明白基督的爱的那一刻，不是你在明白，而是圣灵在你里面运行，成就他美好的旨意。这是以弗所，这是腓立比书第二章十四节。所以当你高举基督，明白基督的爱的时候，长阔高深的爱的时候，圣灵充满，明白吗？我自己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哈，我跟大家说一下。我在准备讲章的时候，有的时候非常激动啊，坐立不安，走来走去啊。我妻子就有时候觉得很奇怪，在那个房间里面跑来跑去，跑来跑去。你知道我干嘛吗？我激动啊啊！我真的，我发现了圣经的奥秘啊，什么奥秘啊？福音的奥秘哈。比如说我远的不讲，我讲这篇讲章哈，我也很感动。我怎么感动呢？我一开始预备讲章的时候，我是这样的，我先把这个圣经读好几遍，读中文吧，先读中文。但是呢，我们有教过，读中文还不够，我们要干嘛呢？我们要中英对照，好几个版本要对照的，看在翻译上面有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啊。然后接下来要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把那个希腊语给搞出来，那个要搞个差不多半天左右。我给大家看看一下哈，这个道具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我希腊语这张纸啊，这张纸就是要把它给全部切割，然后弄出来。那么弄完以后呢，就这节经文啊，我发现这个希腊语里面啊，好奇妙啊，里面有三个以至于，刚讲到了对不对？有三个叫 hina 这个连接词，这个以至于一出来以后，这个经文的结构就是非常清楚的，砰砰砰就跳出来了。我马上就好像天边被打开了，哇，这个圣经我现在啪马上就读通了。我马上就读出，前后全连贯起来了。这个时候读圣经的时候，哇，这个是融会贯通啊！我告诉大家，所以我就开始站起来走啊走啊，哎呀，太奇妙了，太奇妙了，在家里面走哈。所以我不是，就是我认为那个时候真的是圣灵充满啊，真的是圣灵充满，真的。所以保罗在这里讲的明白，以至于怎么样？哎，以至于充满。当你知道神的爱长阔高深的时候，你这个眼睛都会发亮，你知道吗？你这个微笑就自然而然的就出来。你其他的事儿你就不记得了。家里还什么乱七八糟，什么小孩不听话呀，刚跟妻子吵了一架呀，家里没油了，没米了，什么都不记得了，只记得妈神的道实在太奇妙了，太奇妙了，太奇妙了。啊，就被圣灵充满哈，所以明白那长阔高深、非人所能测度的基督的爱，使我们最终被圣灵充满，进入神一切的丰盛。明白神的话语，那福音的奥秘、基督之爱的启示是何等重要啊，是吧？这是保罗祷告的核心。所以我真的盼望弟兄姐妹能够渐渐的明白神的话，成为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好不好？嗯。但是你又会问了哈，为什么教会里面这样被圣灵充满的人不多呢？问题出在哪里呢？哎，为什么在教会里面被圣灵充满的人不多？有人说我没学希腊语，对不起哈，你学了。我觉得关键不在这儿哈，真的不在这儿，因为很多的时候都不是因为这个希腊语的原因哈。我觉得问题的关键，我问大家，没有被圣灵充满的原因是什么？不明白神的爱，嗯，我告诉大家哈，明白神的爱也不见得被圣灵充满。有很多的神学家啊，很明白神的爱，没有被充满，为什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道理，明白在这儿，对不对？从这里到这里行出来，差在哪里？要先下到这儿，对不对？你从头脑下到心里面去。如果我们要被圣灵充满，我们首先当然要明白，但是明白了以后，你还要做一件事，顺服。你知不知道要背十字架？背了吗？为什么没有背呀？背不动。背不动是借口哈，就不顺服哈，你看是不是不顺服？主啊，这个等一下，我找个理由，反正我说我现在背不动，对不起啊，主啊，我背不动。你觉得神给你的是过于你所能承受的吗？
不是，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吧？啊，不是在刚才那位姐妹说分分钟是她的问题，我觉得这是大家的问题啊，也是我的问题。所以明白神的爱不等于被圣灵充满，如果明白却未充满，因为你未整顺，是不是？同不同意？你明白了，照做了，怎么会不被充满？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在这第三次要挑战大家：你真的顺服基督？你是否甘心乐意的遵行基督在圣经里面的教导呢？我们很多时候查经，有一次我碰到一个姐妹，挺好的，这个姐妹非常渴慕大米，我真的对圣经非常渴慕，我就是听不够，看不够，看啊看啊，听啊听啊。我说等一下，你看那么多消化得了吗？你行啊，你看了就要行嘛。你看前面我用引言时候讲了那个讲章不可能完全，但是你听了这篇不完全的讲章，回到家里有没有行呢？我以前曾经在那个小组群里面有挑战过大家哈，请问我周三的时候有问过大家，请问星期天讲了啥嘞？有的弟兄姐妹有回应哈，私下回应啊，哦，你讲的这个哦，很好很好啊，但很多人都没有回应的，哎呀，不记得了。就是回去了就忘了啊，这个宗教生活就是星期天来聚会，星期一回世界，是不是？这个不是真正的基督徒的生活，大家明白吗？所以要行出来要有一个顺服的心，你是否愿意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主？好，那么讲到这里以后，哎呀，你会说大米，你今天这个讲道又把我讲死了，为什么呢？得救却不刚强，你说因为心里没有基督，我会想想心里好像我确实没有常常想到基督哈。刚强却不明白，哇，要求更高了，因为心里不爱基督，是吧？我想想，哎，确实不怎么爱，爱自己多。明白却未充满，因为未曾顺服基督。我还想，哎呀，完了，大明说了，我心里好像没有基督，也不爱基督，也没顺服基督，我这个过啥日子啊？是啊，弟兄姐妹，我们对宗教狂热，但对基督冷淡；我们喜欢各样的活动，但不喜欢神的教诲，是吧？啊，这就是今天教会的败坏的现状。所以很多爱主的人，一看哈，很多你看那个很多的牧者哈，总是忧伤的。你们觉得忧伤好不好呀？大家都觉得忧伤不好。可是圣经里面有说，那个耶利米啊，哎呀，哀歌，耶利米看到城墙都倒了，以色列民如此的败坏，他忧伤的不得了。其实如果你今天看到整个教会的现状，你也会忧伤的不得了。就像刚才说的那位神学家，他说教会里面全都是圣经文盲，所以忧伤的不得了。但是我跟大家说，是的，这个境况让人忧伤，但是不要灰心。忧伤却不灰心，为什么？啊？神在掌管，从哪里看出来？我们来看下一节经文啊，对，第三章二十节，保罗讲完了这么多的问题以后，祈求主啊，你让他们明白啊，主啊，你让他们刚强啊，主啊，你让他们充满呐、啊，主啊，他们因为他们不明白，也不刚强，也不充满呐、啊。但是保罗接下来第三章二十节讲什么？主啊，我不灰心，因为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思所想的。你看到第一前面那两个字没有？神怎么样？神能，神不是照着神能，耶稣说凡是在人所不能的，在神却能，对不对？我们都是神的工作，虽然我们有很多的欠缺、残缺、不完美，但是神一定会啊，在他所拣选的人心里面使用他的大能改变我们。而且这些经文让我们看见，不只是改变我们，神要在我们身上怎么样，充充足足的，或者说完完全全的成就他所预定的这个救恩，而且要远超越我们所思所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神所做的事是真的超越我们所思所想。十字架就是超越我们所思所想的，是不是？上帝怎么能死掉呢？为了你和我，罪人全然败坏的罪人怎么能够白白的得救呢？我指的是你和我，
是的，神永远在我们生命当中做他那超越我们所思所想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讲完这个信息以后，你就知道你心里要有基督，你也知道你要去爱那位基督，你也知道你要顺服那位基督，你不要因为你自己没做到心灰意冷。这是神对你的呼召，他一定会帮助你，按照圣灵的大能让你将来做到。所以你要有信心，你要知道从现在开始你的责任是要改变，要配合圣灵的带领，顺服圣灵的带领，愿意降服在神的话语面前，努力的去读圣经，好好明白神的话语，并且在教会生活当中明白整个神话语的长阔高深，以至于你看到那基督的丰盛的爱是何等的美善。这就是神通过这段圣经要对你所说的话。所以保罗在祷告的最后终于发出了对神的赞美，因为神正在我们当中做奇妙的工作。这个赞美把以弗所书一到三章的福音推到了高潮。第三章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看。保罗说，愿神在他的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神会让他的子民从得救到刚强，从刚强到明白，从明白到充满。请注意这里有两个那个介词短语哈，第一个是在基督里，这一切的生命的改变都是在基督里面，因着基督的爱而改变。所以基督的爱是你生命改变的基础，你不仅要在基督的爱里面活着，也要明白基督的爱。第二个你会发现还有个什么词啊，在教会里，对不对？因为教会是彰显那长阔高深基督之爱的地方，所以不要一个人关在家里面，要常常与弟兄姐妹要来往。好，那么这样的祷告保罗希望最后产生什么果效呢？他希望产生的果效就是让神得着他应得的什么荣耀啊。神，你们会发现这个荣耀这个词哈，在以弗所书一章一到三节，不对，第一章到第三章，一到三章这个当中多次的出现啊。神要因他的子民被他的灵充满而进入一切的丰盛而得荣耀，这个荣耀是他预定和拣选中得到称赞的荣耀，这个荣耀是在基督的十字架救赎工作中得到称赞的荣耀啊，你可以去看第一章里面都有讲到，这个荣耀是圣灵的工作中所得到的称赞的荣耀，这个荣耀也在神的属性里面，在将来天上永恒的产业里面，而如今这个荣耀，哇，你说这个荣耀太大了，又是圣父圣子圣灵的所有的工作啊，然后是在过去的，是在神属性里面永恒的，是在永恒的产业里面的，对，这个荣耀好不好，太美了。但是这节经文说什么，这个荣耀在哪里？这个荣耀要在因着明白基督的爱而被圣灵充满的人身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怎么荣耀神啊？基督徒的一生不就是荣耀神以神为乐吗？怎么荣耀神啊？要有基督在心里，要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要以至于顺服基督能够被圣灵充满，这时候那永恒的荣耀就在你的身上被彰显出来了。明白了？你还想别的什么？这永恒的荣耀都在那里。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就是保罗为什么要这样来排版以弗所书，一到三章要明明确确地告诉你福音是多么的丰富，才能够让我们来探讨后面的基督徒生活。所以在这里我希望弟兄姐妹能够真的能够明白，我们对神的话语是很疏忽的，我们要好好的来用横向的纵向的用各式各样的四维时空的来明白神的话语，非常的重要。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愿意得着这荣耀吗？
愿意。
三点，第一，心里要有基督，可以吗？
可以。
第二，要爱基督， 可以吗？
可以。
第三，顺服基督，让基督在你心里面作王掌权，这样神的荣耀就显露出来。我们做个祷告结束了。